我们今天要再一次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神的话。我们一直谈到我们基督徒灵命的追求，我们灵命的追求，我们提到不单单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上面消极的来说对付我们的自己的老我，与这个世界分别，对付我们的罪。那么进一步我们也谈到我们要来追求更多的去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前面谈到神的旨意是关乎我们整个的人生要过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生。一个清楚明白神旨意的人，他的人生就是一个有意向的人生，也是一个合乎主心意的。我们也知道说神他托付给我们有很重要的使命，他要我们最大的一个遵守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那既然爱神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主给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诫命，那么什么叫爱神呢？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他说他爱神，爱神的人他就是一个遵行主的命令的人，遵行主的旨意，遵行主的命令就是爱神。因此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这一件事情，就关乎我们爱神与否，也关系我们是不是讨神的喜悦，也是我们整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今天要谈到明白神旨意的方法，其实就像我们前面所提过，一个人必须要立志来遵行神的旨意，跟神每一天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才能够谈到明白神的旨意。可是关于明白神旨意的一些的方法途径，我们仍然也需要知道。一般来说，寻求神的旨意有三个主要的途径，也可以说有三个主要的印证方式。第一个，这一个就叫做圣经的原则，也就是神的话。我们可以从神的话来明白神的旨意。有人说圣经已经是神旨意一半都写在里面了，这一句话说的一点也不错。可能不单单是一半的旨意，我们更可以说圣经已经把我们行事为人，整个神透过这个宇宙，透过这个大自然，透过我们这个人，透过教会，透过国家各方面的旨意，大半的主要的原则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得到。所以诗篇119篇105节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当我们在行走人生的路上面，它就是我们路上的光，它是我们脚前的灯，它要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来行走在合他心意的路上面。因此这一个神的话就是我们放在第一点要来讨论的。当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来问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圣经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很清楚的教训，给我们一些的原则。举例来讲，马太福音28章19节20节提到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个大使命我们都知道，所以神已经很清楚地讲了，去传福音，使人做主的门徒，造就他，装备他，教导他遵守神的话，这就是神的旨意。因此你不需要的，你不需要祷告说，主啊，我今天要去传福音是不是你的旨意。我这样讲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传福音不要祷告，但是今天我们去传福音，神的话已经清楚告诉我们，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每一个基督徒神都给我们这个使命了。因此你不需要祷告再祷告然后你才去传福音， 你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你的儿女还没有信主，你就是那一个有责任要把福音传给他的人。你不需要祷告了许久才来确定这件事情，因为神的话已经告诉了我们。又好比说，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提到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这句话在圣经原文的意思里面就是一个命令。因此神的命令是我们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有一些的神的儿女教会还在那边争论到底圣灵充满需不需要。神的话其实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了，每一个神的里都要被圣灵充满。因此神的话一摆出来，我们根本不需要在那边争论讨论。所以我们看见关于圣经，关于神的话来寻求神的旨意这一方面，类似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圣经原则的教训。那么另外一种呢，我们称它叫做圣经应许的话语。好比说今天传福音是神的话，神的旨意很清楚了。但是如果今天神要差遣你去哪一个国家传福音，去哪一个地方传福音，去什么样子的未得之名去那边宣教，这个我们就需要祷告求问神了。有一些弟兄姐妹被神呼召要出来做宣教士，但是当他要出来做宣教士的时候，他要知道到底他要去哪边宣教。那么我就发现有不少的年轻人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有了一些的困惑。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就发出这样子的问题，他说我知道说上帝要我做宣教士，但是我不晓得是不是上帝要我去非洲呢，还是要我去这些回教的国家呢。那么这一个弟兄他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还没有出来做全世界的传道人，他事实上离他要去做宣教的工作还有一段不短的路，他需要去预备去面对。所以我就跟这位弟兄讲，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要去问到底你要去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宣教，你现在需要明白的就是主，你是不是要我出来做宣教士，你有没有呼召我做宣教士。如果这一个问题确定了，那么你接下来就要问说，我要在哪一个地方受装备，我怎么样子预备我自己来做一个宣教士。事实上当我们一步一步这样子去预备的时候，神也会一步一步的很清楚的就会把我们要去哪个地方传福音指示给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有一个例子，当腓力圣灵在他的心中感动他，要他去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他顺从圣灵的引导，他就跟着他去了。可是事实上在这个之前，腓力当初的这些使徒们、门徒们、执事们、弟兄姐妹已经很清楚知道，传福音一直到地极就是主所托付给他们的。但是每一个人神引导他们去不同的地方传福音，好像说保罗神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说，他就是一个超越文化的宣教士。那么我们看彼得呢，他很清楚神呼召他做一个本国的使徒，所以他就是一个在地方的一个长老或者是一个牧师或者是一个传道人。那么我们看见当时候的司提反这些执事们、弟兄姐妹们，他们神呼召他们，他们有的就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在这一方面，在有一些事情，虽然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圣经的原则，它告诉我们应当要这样做， 但是关于这一这个原则的细节的部分，譬如刚才我们说传福音去哪个地方传，向什么样子的族群来传，神他有他应许的话语要来告诉我们。保罗就听见神应许的话语告诉他说要他往外邦人那边去。有一个弟兄，他有一天在神的面前来寻求，他问神说，主啊，你到底要我在什么地方去哪里来传主的福音。他清楚知道神呼召他做一个跨越文化的宣教士，但是他不知道，因为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未得之民，有一万多个未得之民都还是没有福音传进去的，那么到底神要我去哪里呢？因此他在神的面前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神的话就显明出来。有一天当他读到圣经，神的话就提到神要他往埃及去传福音。你知道圣经上面提到埃及的地方很多啊，可是很奇妙的，有一天当他读到神应许埃及也要得救，神的灵就感动他，他心中就很清楚的知道神就是把向埃及传福音的这一个负担放在了他的心中。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是活的，神的话虽然摆在每一个人不同的面前，但是神可以透过他的话向我们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这就是圣经应许的话语，在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当中我们需要去明白。那么第二就是圣灵的引导，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提到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一个神的儿女必定有神的灵来引导，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相信的。许多神的儿女对于神的带领、神的旨意常常觉得很抽象，觉得很模糊，觉得好像是很奥秘、高不可攀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应许我们说，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灵必定会引导我们。当我们一信了耶稣重生了之后，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相信圣灵他会光照，他会感动我们的。因此当我们一信了耶稣，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来敏锐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提醒、光照、感动。当我们这样子习惯顺从圣灵的引导和感动的时候，神的引导也就很自然、很容易的就会显明出来。有一个弟兄，当他信了主之后，他到教会参加聚会，经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一个人、这一个弟兄在信耶稣之前竟然是一个一天抽烟要抽两包的人。因为当他来了教会之后，大家就看他都没有抽过烟啊。可是有一天他自己做见证，他说他刚来教会的前几个礼拜，他发现他看见教堂里面的人大家都不抽烟，因此他就很敏感，他就知道这个地方好像是不能抽烟的。可是事实上那个时候他戒烟这件事情，他的烟瘾还没有戒掉，所以他仍然有在抽烟。可是他就很聪明，每一次当他烟瘾发作的时候呢，他就躲到厕所去，躲到教会的厕所里面去，就在那边抽烟，抽完烟了之后再处理一下然后再出来，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可是有一天，也不是他讲道听到讲道，也不是谁告诉了他，都不是，就是有一天当他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他读到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边提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这个神的话就好像是突然的跳出来一样，神的灵就在他心中来感动他，就来光照他。他就说，那么既然基督在我的里面，我为什么还要拿烟来熏他呢？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圣灵的光照引导，他就把这一个烟瘾的习惯就戒掉了。弟兄姐妹，主的灵是活的，主的灵在我们心中要来引导我们，要来光照我们，感动我们。关于圣灵的引导，分为正面的，也分为反面的两方面。正面的呢，就是圣灵的催促，圣灵的感动。好比说，圣经上提到说，腓力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九节，那边告诉我们说，腓力他听到圣灵的感动，在他里面有一种声音来催促他，来感动他，说你去贴近那个车子走。因此他就去贴近那个埃及阿伯的太监，他就贴近那个车子，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催促他。那么另外一个例子，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九节二十节也提到彼得。彼得有一天在那边祷告，结果他看见一个异象，然后那个异象我们都很清楚，就提到有那个异象要他吃那个不洁净的东西。那么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彼得知道那些不洁净的东西是不能吃的，可是神告诉他他可以吃。所以当彼得还在思想这个异象的时候呢，圣灵就跟他说话，跟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弟兄姐妹，圣灵会在我们的心中催促、感动、说话、引导，这是正面的圣灵引导。但圣灵也会在做反面的一种的引导的工作。什么叫反面的引导的工作呢？就是圣灵会拦阻我们，圣灵会禁止我们。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第七节里面提到一个例子，保罗在传福音，他一直这样子按照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要把福音传遍了当时的世界。但是有一天，圣经上提到说，圣灵既然禁止他在美西亚的边界，他要去传福音，他要把这个福音传给那边亚细亚的人，但是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所以他就拦阻了。因此当圣灵拦住他，圣灵不许他，接着那一天他就看见一个异象，这就是很有名的马其顿的异象。所以就开启了保罗向欧洲传福音的一个历史的一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操练体贴顺从圣灵的感动。那么第三就是环境的安排，我们要相信这件事情，所有的环境都是主所安排的。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六节第七节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是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这边提到说麻雀都是神不忘记的，我们的头发也都是被神所数过了。所以我们要看见在环境当中都是神所安排的，我们要从环境的里面去看见神的引导。好比说约拿书里面提到说，约拿他逃避神的旨意，约拿书第一章第四节就提到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你看到没有，海里起了大风也是神的作为。你不要小看神在环境上面的引导和安排。有一个弟兄，他有两个女儿，他的第二个女儿读大学，申请大学的结果呢，神把所有的门都关掉了，只留下两个学校，一个是离家很近但是却是很有名的公立大学，另外一个是离家里面很远的一个私立的学校。经过了参观和比较之后，他的女儿 就问父亲说，我是不是可以去读这个私立的学校呢？因此他的父亲就告诉他说，你可以啊，祷告寻求神。那么他就问爸爸说，爸爸，那我怎么样子明白这是神的引导呢？他说，两个大学都好，但是费用却是一个比另外一个多了一倍，除非神开路，否则是不太可能你去念这个学校。感谢神，当他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就清楚兴起环境来引导。其中一个他女儿所要读想读的学校，不但是奖学金、暑期的工作，神都帮他预备好了，以至于他可以顺利的进去。所以我们看见这三个方式是神主要用来引导的，但是我们也从圣经看见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来作为印证。第一个就是教会的印证，我们要相信神会透过你所在的教会来印证他的旨意。如果你今天要去传福音，你的教会是不是支持你？如果今天你在婚姻的事情上面，是不是你的牧长、你的属灵的前辈，他们为你守望的人，他能够做这样子的印证呢？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寻求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圣经上也让我们看见有异象、异梦，还有所谓知识的言语，这一些是一种特殊的引导，不是常态的一般的引导。我们不要特别去追求这些的异象、异梦。像今天有一些的神的儿女，无论做什么事情，通通又都要去找有先知预言恩赐的人告诉他要怎么做，这又是过了头了。我们相信神可以透过先知的预言，神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异象、异梦向我们说话，但是我们都需要看见这些是一个印证，而不要把它当作是我们唯一的神的引导和指引。好比说有一个宣信博士，当他要去传福音，他对这个要去哪里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天他在睡觉的时候，神就在他心中让他心中思想到是个中国的需要，可是他仍然不知道。可是在有一次当他在梦中，他就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大会堂方面，旁边有数以万计的人，他向着这些人在那个地方讲道，而这些人都是中国人的面孔。因此那一天晚上，这一个异象紧紧地抓住了这一位宣信的博士，因此他就跪在地上向神说，主啊，我愿向中国人传福音。以后他成立差会，他主要所关心的就是关心中国人的福音的需要。最后我愿意向弟兄姊妹们提到穆勒，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他所提到的五个问题，让我们当作参考，在我们寻求神旨意上面，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问：第一，这是否神所喜悦的？第二，这是否神要我做的？第三，这是否神要我在这个时候做的？第四，这是否神要我在这个地方做的？第五，神在环境上是不是有安排？求主帮助我们都做一个寻求神旨意的人。接下来我们就简单把今天的信息提纲挈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继续谈到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有三个主要的，一个就是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从神的话语来寻求，第二个就是圣灵的引导，第三个就是环境的安排。那么除了这个三个主要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可以来印证，可以来佐证的。第一个就是教会的印证，第二个 就是异象、异梦，还有知识的言语这方面的印证。这三件事情，主要的三件事情跟这些的印证，如果能够配合起来，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的旨意。